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今天的科技职涯想和大家聊聊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其实呢，金融创新教父 Brett King 在2018年的 Bank 4.0 一书中就提到了金融产业的未来发展将会是 Banking Everywhere, Never at a Bank， 预告了银行的服务和定位会被重新定义，包含回归第一原理的去探究客户最根本的需求，然后或是提供内嵌式的银行功能，使大众可以透过个人的汽车设备或者是语音助理直接进行金融行为。多家台湾金控早已朝着 Bank 4.0 的目标前进，金管会也开始逐步的松绑资料共享法规。那疫情的发生当然就是也加速了这一波金融转型的浪潮。因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信托的数据暨科技研发处资深副总 Freeman 和数位金融处经理 Wayne 来和我们聊聊他们所看见甚至是实际参与的金融科技创新应用。 Hello 两位。
Hello Janice，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Freeman。
Hi 大家好，我是 Wayne。
好，那请两位呢先简单的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们在中信的角色。
我是 Friedman， 那我是负责中国信托金控里面的大数据还有科技的研发工作。好，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叫数研发。
我是 Wayne， 那我目前是在中国信托的数位金融处。那数位金融处其实在中信的角色主要是要帮助旗下各子公司，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的事业体，然后去做新科技的导入跟试验。那我自己个人工作就包含数位金融策略规划，对外跟新创公司啊、科技公司的策略联盟的洽谈跟关系维护，还有一些就是新科技导入专案规划跟专案管理的一个角色。
好，其实我有听说 Freeman 跟 Wayne 除了在做金融产业的专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比如说 Freeman 虽然是一个资深副总，但其实有点算是被金融耽误的职业电玩选手是吗？
是的，我就是传说中的长空。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长空是你的 ID， 就甚至不透露你到底玩哪个游戏，知道你的名号的人大概会知道你的真实面目是谁这样子。
是的是的。
OK， 那 When 呢，
最近也是朝向那种斜杠人生在发展吧，就感谢主持人邀请。就是我去年我在录那个 MA 招募的时候是在跟网红录实际的那个直播节目在对呛。
Uh-huh.
那今年很高兴，
你是跟谁对呛？你等一下应该不会跟我对呛吧？
不会、okay. 是跟视网膜。对，
理解。
那今年也很荣幸，就是会来录 podcast， 对，很期待。
好，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两位。那如果听众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Freeman 和 Wayne 的背景呢，我们在收听的单集简介中也提供了两位的 Cake Resume Profile， 欢迎大家可以点进来看看。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前面有提到说 Bank 4.0 这件事嘛，然后我注意到其实从最一开始提出 Bank 1.0 的概念，然后一直到 Bank 4.0， 这中间的间隔就是从400年到40年到5年，然后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获得普利兹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Thomas 在他的著作中其实也提到说，因为科技是呈现指数型的发展，所以目前世界的运作就是受到地球上三股最大的力量牵引，第一个就是包含摩尔定律，然后市场还有大自然。那我想金融产业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句话，因为手机的出现，所以让Bank 3.0 到 Bank 4.0 的发展又变得更快速，然后当然也因为疫情，这个算是大自然的因素嘛，所以导致就是也加速了这个数位转型的浪潮。那我想要先请两位呢分享你们在台湾所看见的 Bank 4.0 实际运用是什么，想请 Freeman 先看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自己可以归纳成三个方向。第一个感觉上就是一直往网络上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个银行每个金融业都在数位化，都在走跟客人的无接触式的服务，所以这个感觉上是一个已经不可以逆转的浪潮。第二个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往外走，其实很多的金融业开始在跟竞品跟异业在合作，比较常听到的字叫做生态圈，或者是合作伙伴抱团打仗。那第三个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往浪潮走，就是科技。我们内部常在讲 ABCDA 就是 AI，B 就是 Blockchain 往区块链 ，C 就是 Cloud 往云端 ，D 就是往 Data。那有一些人会加个 F，FinTech。
理解。那想请问 Wayne 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蛮同意那个 Freeman 处长刚刚讲的一个内容。
对。
然后再说，我们看到的是说，就真的是我觉得叫做碎片化。碎片化的意思是说，以前可能 客户要的产品可能是比较单一完整的，但是因为现在可能提供的服务的那个厂商比较多元，那客户的需求也比较多元，变成说那金融业者要因应不同的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改变。那我觉得举一些那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买车险好了，以前买车险可能就是一年，你买一年期的可能是强制险、责任险或是车底险，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保险业者先把车险拆开来卖，拆成碎片化的方式来卖，
其实就很像模组这样子。
对，它可能是变成是几天几天，或几周几周，甚至是几段几段，譬如说用里程来计费。那它因应的是就客户他可能更碎片化的需求，因为现在可能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买车，但可能你的行为是你某个周末会用你爸爸的车出去玩，你爸车可能没保险，但是你又觉得想要一些保障，是你不可能因为这么短暂的使用需求去保一个一整年的全险嘛，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现在变成要因应这样的很碎片化式的客户需求，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网络或数位化的工具让投保变得非常方便，变成说让这种很碎片化很临时的投保需求的投保流程是可以很顺畅而且体验很棒的时候，让它可以在线上完成，所以这种服务慢慢变多出来。好，也是因为这样，其实金融业可以玩东西越来越多，就是你会因很多种不一样的客户需求的改变，客户实际使用情境改变，去设计不一样的服务跟产品给大家来使用。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在除了客户行为改变之外，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碎片化也发生在说，因为现在可以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不再只有银行了，不再只有金控公司了，很多的新创公司它其实只是它给一个很小的一个客户需求痛点，比如它只做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投资的某一小段，它可能只做产品的比价，它可以做得很完整很深很大，然后就产生很大量的客户黏着在它的一个平台上来做使用，反过头来变成是金融机构得去扒着它找到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说，因为说也是因为现在数位的工具跟使用客户使用行为转上线上的情况底下，让很多非金融业的机构，金融业者也好，科技者 也好，他都有很多可以切入的角度，去用一些更深入或更好的方式，更好都是 compare with 金融机构了，来去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所以便是百花齐放，就很多的机构都是在一些很碎片化的方式来去服务客户需求，那边说那金融机构得去很弹性的，因为他可能做得比你好，然后你得很弹性的去找到这些做得比你好的人，他那边有客户，然后你得想办法去跟他去做合作。因为你可能很难在某个特定的点打赢他，所以便是就像刚刚 Freeman 讲的，是要打群战，打团体战的方式，
抱团打仗，
抱团打仗的方式，然后去一起把这市场做大。便是说对，现在这是一个我觉得对金融业来讲，尤其台湾金融业，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但也是对于这个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一个可能新进者或是求职的学弟妹来讲，我觉得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对，我觉得还蛮期待后续发展的。
了解。那我也想要问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这对台湾的金融产业是相对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 对，然后我好奇的是，那就台湾的金融产业来讲，相较于全球发展，我们又有哪一些优劣势呢？
这几年看最多其实是像中国或是东南亚，因为这几个国家其实它发展数位金融的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对，
中国发展很快，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那东南亚是近几年来讲看到，其实它在一些新创业者的不管是加速也好，或是被投资的金额来讲也好，都是在各大洲里面是近几年都是它的成长速度都非常非常快的地方。那有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会有一个发展快速一个特色？那其实发现都有一些共同特色，就是他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可能他的人口，他第一个是他的人口基盘很大，他的市场够大，他其实国内市场就已经有足够的一个市场基盘，可以帮助让这些新创公司有空间可以发展他们特定的一些服务或产品。然后再者是这些国家通常的基本的金融服务水平，可能都还有待提升的空间，像是早期的中国。他为什么他的微信或是蚂蚁金服的服务会发展这么快？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啦，就是一开始他们的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可能没有像台湾那么的一个普及，他没有像台湾有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可以领钱的 ATM， 或是没有那么普及信用卡服务，或是他各个城市之间就是服务员辽阔，占地广大，所以要达成一些沟通或是互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情况下，其实透过网络就是很好发展的一个途径。所以其实在这种普遍来讲，如果说金融服务相对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实是给一个新创公司是比较好的滋养的土地。那反观台湾， 我觉得台湾看起来，我觉得相对之下市场比较浅碟，我们人口比较少。那但我们人口其实它的数位化服务程度很数位化程度很高，像现在行动支付的那个使用比例已经达到六成，它已经超过电子票证，它只落后了现金一点点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台湾人是很习惯使用数位化的服务的，但习惯使用数位化服务它是个机会，但也是个挑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很习惯使用，那其实对于数位化服务或金融服务的那个要求或对体验的要求其实也很高，所以很常看到现在你只要做一点点不好就会很被放大的在网络上去检视说这家、银行的服务不好等之类的，那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所以客户是蛮刁的，所以你得花更多力气才能做到好你的服务。那我是想到说，如果说对于一些你想要投入数位金融产业的求职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台湾毕竟市场小，所以你如果想要发展数位金融来讲，最好还是可以加入一个相对它的资源比较大或是它有能力可以接轨国际的业者，你会有比较多的市场可以让你去玩，或这家公司会有比较多的资源让你可以做一些试验。好，相较于如果去一些可能比较小的一些公司，你可能面临的风险就在于说，就是因为如果是针对台湾国内市场，那你可以玩的市场或是人口的机会没那么大的情况底下，其实要存活其实没那么容易，所以加入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它有个好处在于说你会比较多的资源可以让你做试验做试错，那会有机会可以玩出一些新东西出来，然后再者是说那最好可以接轨国际，让你可以服务到更广大的市场，不只是台湾，可能是到中国或东南亚都有机会可能。这边是我想要给可能有志于想要投入金融数位金融产业的学弟妹们一些建议这样子。
理解。那也想要请问两位哦，因为虽然台湾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少，但是其实它也确实导致了社会大众尽可能去建立起低接触的这个行为模式。那请问从2020年到2021的现在，你们看见的服务成长大概是怎么样？
我想大家应该每天在用一些金融服务会有感受哈，
对，
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用 App 或是用网络
用 App 下单。
对，我想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多少时间会去跑去 ATM 转账，还是你更常使用 App 在转账，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确已经在转换的一个转型趋势。其实随着 COVID-19 的发展，其实我们发现两个现象，第一个刚刚有提到六七成人已经很习惯了数位化的这种金融服务，那第二个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第一次使用的人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不管在国内跟台湾都有一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开始用网络化无接触的方法来使用金融服务。那第二个我觉得大家比较看到也从这一次的趋势，去年政府在推纾困，好，所以其实金融业在这纾困里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压力测试，我想大家可能在媒体有看到我们可能短短的几天就处理一般是要两年的量，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技金融或是数位金融的一个典范，我们怎么样在几天之内或是一两周里面把两年的量就能够吃完，那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多我们怎么用数位的流程，怎么用数位的工具，怎么样用这种数位的这种工作的手法去解决这个突然暴增的量。那其实这个暴增的量其实对金融业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我们能够针对纾困这个案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典范的做法，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说未来突然有一个很暴增量出来，我们金融业用同样的 mindset 也可以去改变。所以其实我们在金融业在去年这一整年在 COVID-19 之后啊，我们突然发现原来过去投资在数位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数位投资如果你没有及早去做，其实突然之间你要能够遇到这种需求一大增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转换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波浪潮里面其实从纾困也给我们中信金很多的启示，如果这是一个压力测试，如果这是一个典范，如果把它放到不是纾困而是正统业务的发展里面，它会有多么大的一个破坏力，或者是让我们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成长动能。所以都是为什么金融业我们现在一直很强调科技金融数位金融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那请问为了朝 Bank 4.0 这个方向前进，中信究竟做了哪一些数位的转型，然后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呢？
我分享人才的部分，因为其实在人才的部分中信在吸收这种科技人才或是 这种所谓的异业的人才里面，我们过去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嗯，
我想大家可能在报上有看到，其实我们吸收了很多以前不会来金融业的高科技人才。我们从科技大厂啊，那是哪些大厂就不方便讲，不过都是很大的一个品牌。我们吸引了这一群愿意从科技业转到金融业的人才，那他们发挥了一个火车头的效果。其实有了这一群第一批的异血，我们叫异血人才，
嗯，
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后续在招募各种不同以前根本不会想到来金融业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趋势已经慢慢在形成。每一个来跟我们面谈这种科技人才都会讲，哎，你们有谁谁谁已经来这里了。我们都内部都开玩笑，哎，我们有内部有几个疯博士，他们就是负责在做科技研发，那这些都把这些当作是盟主，就会吸引到很多人才的磁吸效应。那我们公司呢，也看到整个趋势，也把整个金融业过去看，大家看起来可能都要穿西装打领带，我们把内部的 dress code 的 policy 都改了。好，我们代表说我们要追求年轻，追求活力，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各种跨业异业的人才进来，让他可以进来之后不用再
居，让他可以做自己，
让他可以做自己。好，他的上班的时间有弹性，然后他的 dress code 他可以穿着相对来讲很轻松。我想这都是金融我们中信金在吸引人才里面已经有的改变。好，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业有时候我们在听到，哎，这家公司有一个 AI 部门，有一个大数据部门，我们也都在一些 social media 看到一些这些的讨论。好，这就是中信金为了要改变这波浪潮，我们开始在吸引人才啊，我们开始希望能够把科技能力啊当作是我们金融业核心能力之一。好，这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来在吸引人才以及在做相关科技研发的一个努力。目前看起来已经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往前走，这是我觉得在人才部分我可以分享的。
当初第一批从科技产业加入中信的人，他们大部分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因为我想当第一个人其实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他一定是有看到什么利基点，或是他有一些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所以让他觉得也许有机会玩出更不同的创新。
我举我挖的第一那个头天字第一号，好，就是
OK，
我们都叫千军万马的千军哈，第一位我把他找来的时候，其实科技业都有一定，他有两个很大的感受，他想要来一下金融业。第一个就是说，其实金融业的数据量是多的，好，如果你在做研发的，好，其实过去很多台湾的新创业者缺的就是数据。那科技业其实很多也比较不是像偏向人为主的数据，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吸引这些科技人才来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这有丰沛的数据，这个数据可能基本上是过去在其他产业很难想象得到的。那这个他们看到这么多数据，他们其实有时候有数据比你有再高的技术都还来得重要。好，我们跟很多的产学合作，台大的教授合作，都在讲这件事情。有再高的技术，你没有实际的数据去淬炼出来的话，它其实是走不出来的。那金融业里面有的就是这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面谈的时候，我举我们行内的一个，就是宋振龙宋博士啊，我们总经理跟大家面谈的时候，问他为什么想要来，他讲了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也代表很多科技业的人的心声，他们想要做一些能够改变人、改变生活的一些产品。其实金融业的服务其实是渗透到各行各业，从 ATM 的提款啦、信用卡的支付啦、汇款啦，其实每个行业每个基本上都会有金融业的服务在，所以你在金融业里面你有最好的场景去做一个破坏性创新的应用，那你只要能够成功，事实上你就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能方便便利能够让我们一般百姓的生活能够改变的服务。所以我谈了好几个，就是大家都有这种热血，就是想要改变，想要做一些破坏性创新，让原本相对不方便的金融服务能够有不同的风味存在。那他们也看到，哎，他们想要从来到所谓金融业这种负数据的这种金矿，在这里面去来玩看看能不能做出以前在科技业所不能做到的。所以这是我们在面谈这么多，包含从科技业甚至很多从研究所毕业、博士毕业的这些人，他们大概会想来的金融业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嗯哼哼，那问呢，我好奇就是你怎么看比如说中国信托为了 Bank 4.0 这个方向前进，大概做了哪一些实际的数位转型措施？
那我觉得那个另外我可以补充的地方在于说，就是针对新科技的导入， 跟实际运用在产品上，其实中国信托真的花了很多心力在做这些方面的试验。而且其实说我们的阶段不在于说新科技的试验而已，我们是真的把一些新科技，包含刚刚可能 Freeman 讲到的 AI 跟 B 跟 Blockchain 运用在实际的，不管是我们的个金的还是法人企业客户的产品上服务上。所以我可能可以就 A 跟 AI 啊跟 Blockchain 做一些分享。那像 AI 来讲的话，其实我自己本人来讲的话，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起了一个案子，是要做一个所谓的金融语音助理。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它是一个金融版本的 Siri。你可以用语音方式跟它互动，只是这个 Siri 呢住在是你的那个中国信托的 Homebank 的 App 里面，然后你可以用对语音对话的方式去请这个助理呢帮你做一些账务的查询，信用卡消费明细的查询，或者做简单的交易转账等等之类的，它可以用讲话方式就可以帮你瞬间完成。好，那现在来讲这个语音助理，我们叫他小 B 啦，他已经可以听懂40-50种你常见的在 App 里面会操作的指令。譬如说帮我查上个月的存款明细，帮我查一下我上个月在 7-11 花了多少钱。哦，所以他可以提供很多种不同的指令，然后再者说我们做了很大量的一些 AI 的语料的训练，他现在可以听懂到4000多种不同的商家的名字。譬如说他可以听懂说小七等于 7-11等于其他各式各样商店讲法。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聪明的 AI， 然后它可以帮你用很方便的方式查询到一些交易明细等之类的。那这样的服务其实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近半年它实际使用的客户已经超过70万。所以它整个在 Homebank， 但我们所有用户来讲可能到大概 25-30% 的用户近半年都有在使用这样的服务。哦，所以它就是一个 AI 语音互动服务，然后我们实际把这样的服务的一个应用方式用在App 操作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它跟一般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是一些智能客服做一些简单的常用的一问一答的问句的应答类型比较不一样，它是可以帮你完成实际交易的。好，那这个目前来讲在台湾来讲我们是比较首创，然后同时有拿到专利，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实际应用在我们的那个服务里面。
我想问一件事哦，因为、
okay.
你刚刚提到说你们有做这个语音助理嘛？那因为刚刚也提到，就是 AI 这件事情是必须透过很大量的 data， 然后去训练出它的这个model。那比如说以语音助理这件事来讲，它的 data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话嘛？
对。
那你们是在哪些使用场景能够让你们去搜集到相关这样子的数据呢？
你讲到的确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因为 AI 它要发展的关键的确是数据。那的确像我们刚刚举这个语音助理例子来讲的话，你就要收集一些客户实际在查询账务的时候会讲什么话。譬如说我可能会想我要查存款明细，
对，
他可能会讲说我花了多少钱，
所以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打了语音电话，就是你们那种客服专线的时候，然后那当下进行的对话就会是这样子语音助理的资料来源这样。
对，讲话的那个类型可能类似，但是它跟进线客服打客服讲的话的内容不太一样，因为可能你很少会去问客服说我花多少钱。
哦，对。
对，但是你如果把它转换成是你在 App 上操作的情境的时候，你就想说 OK， 好，客户今天要对一个 App 说话，然后他想要完成一个查消费明细的任务的时候，他可能会讲什么？他可能会讲说我花多少钱，他可能会讲说我吃饭花了多少钱。
对。
他可能还会讲更具体的，我上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5号在什么餐厅花多少钱。他可能会讲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使用情境的一个讲法。然后那时候我们也的确是煞费苦心，就想说啊，到底要怎么样方式才能累积这么大量的语料，因为基本上你都要累积到至少10000句以上的语料，你训练出来的 AI 才能达到一定品质的准确率。
对。
哦，所以那时候也是很好玩的是说，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刚好有位红人，然后他本身那个 DIY 魂很强，他很喜欢自己手做，所以他自己很喜欢玩一些在 LINE 上面做一些聊天机器人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出了一个 idea 是说，欸，既然我要收集是客户他想要去查询账户的语料的话，那我干脆用 LINE 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可以帮客户去做记账跟查账，他可以用语音做查账，然后我让大家来使用，大家就会不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讲出那些他真的会来查账的语句或话语了吗？
对，
所以这个 idea 想出来之后，那刚好我们又有这个 DIY 魂很强的同仁，然后我们就很快的设计出了一个他功能不多，他就只能记账跟查账的一个在 LINE 里面聊天机器人，然后我们就发布出去给一开始是同个单位的同仁来做使用，后来再把它发展到其他单位的同仁也一起来使用， 结果我们就在很快，可能是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收集到上万句的客户实际在查询账户的语料。原本我们可能预期说可能花好几个月才收集完这些语料，但很快变成是我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内，我就可以很快收集到量够多而且是很足够品质的语料、哦、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好玩的一件事。然后我觉得这关键来自于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伙伴，很一直的伙伴团队组成，有些可能会有想 idea， 有些很会守住，很会，然后有些很有动机去把一些他想过来的 idea 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才得以让这样的一个，他虽然是个小小 idea， 但他能够落地实行，然后产生不错的成效。另外大家可能也被常听到是中心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是处在一个蛮领先的地位，因为我们应该是台湾最早投入区块链的金融业。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个区块链实验室，然后再来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那时候国际最大的区块链联盟 R3。 那所以 R3 里面有很多的国际大行，包含美国的、欧洲的国际大行都在里面。那其实这个联盟来讲的话，是你有机会跟国际大行一起发展一些很前瞻的一些国际应用的共同规格。像现在我们其实就透过这 R3 联盟的参加，我们其实在共同发展那个区块链运用在信用状交易的平台的国际规格研发上。
嗯、
哦，那大家可能之前看过一些新闻是说我们跟那个南方有合作，南方纺织有合作，那其实就是它是运用在信用状交易，应用在跨国的贸易的运用上。
对、
哦、透过区块链的技术，让一些过往可能是要透过纸本的人工的纸本的传输跟验证的流程变成全数位化，那进而就可以节省到客户很多过往可能花两到三天去做文件作业时间，但今天因为转成数位化之后，它是瞬间完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他可能因为他那个是做跨国贸易嘛，那以前是比如说我越南、哦、要运货到台湾运货到越南去好了，然后货是先到港口的，但那时候货港口没办法先领货，原因是因为银行的信用状还没到，
对，
他是两到三天之后才到，所以变成说那客户的货要搁在港口两到三天、
嗯、
然后你的仓储成本就一天一天增加。那今天如果我会把这两到三天节省到不用时间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省掉大量的仓储时间成本？
对，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试验，然后它也真的有这样的效益，就是让可以实际让客户节省大量的时间作业成本。好，然后运用在国际贸易的运用之上，这样子。
嗯哼。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在国内有跟刚刚讲是国外运用的案例，那我们国内也有在发展一些支持一些比较发展前景的产业，譬如说绿能、绿电，所以我们也有跟那个。我们也有跟正威旗下的那个富威公司合作，然后去做了一个绿电交易平台，那就是帮忙在这个绿电交易上的一个交易用区块链方式来进行，然后是节省让交易之间的彼此信任可以更加加强，是做这方面的应用这样子。
嗯哼哼，其实很多的新闻都在提说你们有做 computer vision 的事情，然后大部分我可以直接想象就是人脸辨识，比如说你们也有一个可以直接扫描人脸然后能够去提款的 ATM 这样子、嗯、那我好奇的是除了这类的应用以外，你们还有做哪些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可能很难以想象的、嗯、但其实你们做了很多类似有趣的创新。
嗯，我在上一部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吸引到蛮多科技的人才。
对，
那我们内部常开玩笑，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是中型的 FinTech 公司。我们这些人才大概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有人脸辨识，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 AI 核心大概就20几种。那这20几种我大概把它分成三大类、
嗯、
那这三大类都是我们不断在找这种人才去优化。第一类就是你刚才讲到的电脑视觉，让电脑来读懂看来模仿人在看。那其实人脸辨识只是电脑视觉很小的一块，我们内部常在开玩笑，我们要让电脑能够认得懂人，认得懂字，比如说你申请你的证件啦、啊、你的文件上有很多的字，认人啊，认得懂物啊，它这个我们现在 AI 已经可以训练到可以认得懂9000多种的物品。最重要是我们需要能够认人心，客人是在情绪的焦虑啦，他的表情的变化，因为后面代表是什么样必须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第一条 AI 的核心的产品线叫做电脑视觉。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4件事：认人、认物、认知跟认人心。
嗯，好，
那这第一条。那第二条我们也在推动的就是 NLP， 就自然语言。好，你可以想象就是电脑的听说读写。
对，
好，那我们也有一个发展的目标，听得懂意图，听得懂指令，最重要是要聊天聊商机。 啊，因为金融业毕竟还是一个服务业，所以我们希望让电脑能够听说读写，最后能够做到像我刚才讲的聊天聊商机，啊，用这种方法让 AI 可以融入到所谓的金融场域。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第三类，叫做机器思考。啊，电脑除了能电脑让 AI 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能够说，其实重点金融业是一个决策的行业。好，我们把 AI 让融入到思考里面。那大家可能会好奇，欸，思考 AI 能够思考做什么事？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用 AI 来做投资预测，
嗯，
那用 AI 来做这个客户的需求预测，我们用 AI 来做把传统大家常在教科书上有看到什么 CRM 把它提升到下一个新的一个层次，这个统称到机器思考。所以我们大概 AI 的核心有20几种，你然后我们大概分三类，机器视觉啦、自然语言跟机器思考。所以这个都是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那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其实金融业内部的场景很多，
嗯，
所以我举个例子，认硬件好了，我们大家硬件可能法人金融有需要用到硬件，个人金融有需要硬件，因为印章的应用其实在金融业是很多的，
对啊，
人寿业可能要用到硬件，好，到都是。所以其实我们在内部的光是在中信金控内部就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AI 可以应用的场景，我们叫做场景的复用。我们希望能够把刚刚所提到开发出来的20几种核心能够用在不同的业务上面，
嗯，
那光是这一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可以有蛮多发展的空间。所以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在中信金控里面已经有的这些 AI， 所以才刚刚在讲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是一个中型的 FinTech 公司，我们的研发能量其实算是相当的充沛。那再加上本来金融业就有很大的数据的含量，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创造出很多可能原本只是停留在教科书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金融业里面，让它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应用出来。
嗯哼嗯哼，就等于说中信的就是说这个单位研发出来的技术，它其实是可以不管是应用在人寿的业务上，也可以应用在就是retail banking 上面，然后甚至是比如说数位网银啦，然后或是其他的面向这样子。
是。
嗯哼，其实刚刚提到一点，我个人觉得最好奇的是你说认人性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今天如果只是单纯讲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你要认人心都已经是蛮有挑战性了，然后你要如何训练机器去认人心，尤其我好奇的是这个认人心可以应用在金融的哪一个环节。
嗯，其实人脸的应用其实是相对敏感，所以其实在台湾大家都比较 care 各自的情况之下，其实人脸的应用现在目前是相对比较狭隘。所以像其实我们去年跟台大的教授有做产学合作，其实我们除了标准的人脸辨识之外，开始走到他的微表情，开始走他的情绪。好，那当初的想法是比较是用在除弊。好，我举个例子，今天可能这个客户来 ATM 提款的时候，他情绪是紧张的，
嗯，
他的眼神是不定的，
他可能车手
焦虑的，对，这个如果有防诈骗，他对社会公益有意义，然后这个可能是比较可以应用的。其实在国际有很多的新创厂商已经在做类似的应用，那只不过在台湾，因为其实这块的社会大众对于这种人脸应用其实要非常的小心，
嗯，
所以我们现在还某一些的人脸应用是像比如说是人脸辨识，它可以用在刷脸提款，已经是正式推出。那其他部分就是在一步一步，核心都有，然后现在就是等于说看消费者客户的接受的心态，如果客户可以接受，那就一步一步把它推展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人脸是一个蛮有趣的，大家都觉得，欸，好像中国信托在做人脸辨识，其实它是一个很外显的，可是它在 AI 里面，其实在中国信托的研发的路线里面，它可大概是我们20几分之一的一个核心。那很多应用是相对比较像是在水里面，大家可能看不到。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访谈也可以让大家，其实在金融业里面的 AI 核心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就揭开你们神秘的面纱这样。理解。那比如说因为我知道相较其他产业，金融产业的法规当然还是跟其他产业相比严谨不少，那你们又该如何去确保新的应用可以更创新贴合大众的需求，但是它同时又可以合规？
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创新金融业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所以我以我们这个单位为例，我们的人才的组成，我们现在外来的人才大概占60%， 那内部是从我们内部的 MA 转调，或是各种年轻有活力的同仁转调，它占 40%、
嗯、
那各位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还要挪了 40% 的同仁到这个创新的单位？其实很概念很简单，这些同仁，这些银行所训练出来的同仁，他有的是业务流程怎么走比较顺，
对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目前的监管法规是什么。好，那六成的有创新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创新的想法，我把这两种人放在一起，那你就会发现，欸，在既有的框架里面，搞不好用一个科技的手法，他就可以让以前不能做的可以做了。那这种都是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脑力的激荡去做创新。好，那我这边提一个，其实中国信托在内部其实不只是有针对像我们这个单位或者纾困单位，我们有创新，其实也希望创新是一个全民运动，针对全金控的员工都可以去发动的。所以我们在那边有推动一个叫做创新网，好，有个内部有个创新基金，已经举办两年了，每一年，
所以这是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比赛，让金控所有员工都可以组队来打仗。那组队里面可能就会不同的团队，有一些是我们，有一些是科技研发单位，有一些是业务单位，有一些是法务单位，其实每个团队可能都有5到10个人不同的单位一起来。那一起来的目的就刚才有讲到的，大家群策群力，就脑力激荡，你缺技术我就丢技术进来，你缺法律的概念我就丢法律的概念进来。那这两年办的算蛮成功的，每一年都是一年比一年多的提案，而且看起来这些提案我们今年已经走到第二届结束了，今年会走到第三届，已经第一届的题目已经有一些开始已经运转了。像大家可能知道的是蓝山猪猪，我们有一个这个投资型的这种商品，它就是创新基金第一届的 idea。好，那第二届有些 idea 搞不好今年都会一个一个的上线。所以意思是说，其实中信金控内部希望鼓励一个氛围，是每一个员工他都是可以创新的。
嗯，
那只要透过一个团队，好，你如果你缺的，你有的是 idea， 你缺的是技术，你缺的是法规的规范，我们就组一个团队，让大家抱团打架，让你的 idea 有一个舞台可以去发挥。那如果这个 idea 被选出来被同意了之后，就会有独立的预算，
嗯哼，
去支持你把你的 idea 在既有的金融框架里面去落实。这是我们在对，我们希望的是说，除了在金融科金单位、科技金融单位之外，其实每个单位都要有创新的影子，那让这个创新的火能够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子公司都能够普遍的被推动。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内部有办，已经连续办两年的创新基金的竞赛，那今年会持续的去推动，因为看起来成效是好的，因为每一届推动我们所吸引到的员工都是上千位的员工会去加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氛围的改变。
好，
这是目前也是目前实际在中信金控内部实际在做的一些实际案例分享。
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他想要加入这种就是改变创新相关，他要么就是可能申请转调单位，或者他就是参加这样创新网的竞赛这样子。
是，其实创新不一定要到创新单位，
对，
如果连业务端都能够创新，那个创新才是已经融入到他的文化，已经融入他的骨子里面，那个才是一个整个在数位转型我们所期待最 end game 的一个结果。
嗯，而且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前台的业务人员，然后他所想象的一些新的办法，一定是非常贴合客户的需求，解决前面的痛点这样子。
是的，
对，
唯有在最前线的人才知道怎么样做是最能够打动客户人心。那也许他知道过去的法规的限制是什么，那透过大家群策群力，找科技的手法，找一些流程的修改的方式，也许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就能做，其实法规都没有变哦，可能只是一个 idea 的转换或者资源的挹注，也许就可以做了。
嗯哼，那我想问，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数据研发中心这边，其实大概也有 40% 的人是来源于原来金控里面的人才，然后也有来源于 MA。那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中信其实刚好最近也正在进行储备干部的招募计划，然后你们今年好像还新增了一组是科技金融组，所以好奇这个科技金融组和其他的 MA program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今年科技金融组跟往年不太一样，好，因为其实在科技金融里面有三个大的职系，好，第一个就是像我们数据研发本身就专门在做数据跟 AI 的研发， 其实第二个像 WIM 它就是数金，其实比较强调是数位金融的新的 idea 的业务 idea 的研发。好，那这所以这两个其实过去都是分开在招 MA 的，所以今年我们统一把它整并到科技金融组。那第三块是今年新的，我们其实过大家可能在新看新闻也都知道说资安资讯其实也是金融业在这次数位转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第三个是资讯跟资安的这个科技精英，所以今年科技金融组里面是把这三个跟科技金融转型最重要的三个核心职系合并在一起，好，就是有数金的职系，有数据研发的职系，有资讯资安，我们把它合并一个叫科技金融组，好，那这要让这个组可以把有一个比较更宏观的角色，意思就是说进来了之后，你不但可以看到有业务研发、有业务研发 idea 的数金的 MA 的人才，也有这个科技研发的科技人才、科技 MA 的人才，也有资讯资安的这个人才。我们让这三组的人都在科技金融的 MA 里面可以互相交流啊，可以互相，他甚至可以互相去学应该要有的职能。所以这是今年一个中信金控在招 MA 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把这原本的三个组合并。我们统一做一个叫科技金融 MA， 好，那其实这一次在招 MA， 其实不是只有科技金融 MA， 我们总共有三家子公司，有九组的 MA。好，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去看一下这九组的 MA， 哎，大概有哪些特色？好，那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在科技金融 MA 的这一组。
那我好奇问一下问哦，因为你自己过去也是 MA 的背景嘛，那你所看见的中信的 MA program 跟其他的金控有什么不同的差别？除了说你们比如说今年新增的科技金融组，然后涵盖了比如说资安这样的面向，那你看见的这个 MA program 还有什么样跟其他金控相比不同的地方？
嗯，我第一想反那个反馈是，我觉得很觉得现在学弟妹很幸运啦。
嗯，
就是我那时候投金融业银行 MA， 那时候是应该说银行的 MA 啦，没有数位金融组这个组别。
嗯，
因为那时候是2013年，啊，我们透露自己的那个，嗯，就是他2013那时候根本没有数位金融这个组别，那时候我投的是个人金融，但后来因为新因缘机会的关系，然后转到数位金融这个领域上。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科技金融组的特色在于是说，就是它有机会呢，你透过这刚刚讲出三个这个重点职系的一个轮调跟历练，你可以一窥就是数位金融发展的全貌，不管是业务的 idea 的研发跟试验，还有技术的研发跟试验，以及怎么样在 IT 的开发以及合乎资安法规的开发下落地执行，就是你会有很全貌的一个 whole picture 啦，就是你有机会经历这一些。那过往如果是在各自招数金 MA 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因为不同的金控其实应该有招数金 MA 啦，
嗯，
那如果只有招看数金 MA 单点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历练业务相关的 idea 的研发，但是你可能很没有机会去历练到一些比如说是 IT 的或是资安的甚至是数据的一些数据模型或是技术研发上面去，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调整，就是可以去一窥数金的全貌了。因为像我之前自己在这数金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在做IT 或是新的产品开发的时候，我自己会对于说 IT 的一些实际的技术执行面或是架构面比较没那么理解，所以一开始会很彷徨或很模糊。那我觉得如果学弟妹后来进来是有机会能够去 IT 或资安那边去做历练的话，其实相对的那个资历会更完整。哦，也对于说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创新产品可能会更能够理解或更能够想象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年新设的组别，然后的确是跟过往很不一样的地方，
哦，嗯哼。
然后如果说到我们家的 MA 的 program 跟其他金控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于是说我知道目前有一些金控它的那个 MA 的训练应该是一年，那我们是两年，我们是一个两年 program， 那我们会强调第一年来讲会有比较一个广泛的一个轮调，然后第二年会选择一个专业领域做深耕，然后同时我们会强调很多一些像专题的训练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的话，透过第一年的轮调，你是有机会能够去很深入的了解这个金控或是这个银行业务经营的全貌跟运作方式，然后同时也是透过轮调你可以去认识不同单位的人，建立人脉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对你不管后续你要做自己的业务，或是想要找到有人请益去
可能找人一起参加创新竞赛，
对啊，也许是这样，或是对啊，就是抱团组队啊，就是你也找到人，所以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比就是轮调其实有带来这样的好处。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中国信托的 MA Program 有一个蛮强调的一个训练的内容是那个专题的训练啊，专题是说你主管会给你一个题目，那你必须要在一个时间内做一个报告出来，那个题目可能是某个现在在业务实际执行面碰到的困难或问题，然后你必须去理解这个问题背后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解决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执行上是否真的有可执行性，它需要花的成本可以及可能带来效益是什么，你必须在这个专题的报告里面去做个说明。那我觉得这对于学弟妹来讲的话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思维逻辑的训练，尤其是在我觉得在金融业它相对还是蛮强调就是你的逻辑思维啦，所以你如果透过一个专题报告去解题、发想解决方案跟落地执行，其实透过这个专题企划的训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因为我不知道其他金控的 MA program 会不会那么强调所谓做专题报告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训练对于刚初入职场的学弟妹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工具跟手段、那可能一开始会很多人觉得这个压力很大，但我是想说其实我自己其实受惠这个 MA program 里面这个专题，我觉得我受惠蛮多的，就是很多在职涯初期需要被具备的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思维能力是透过这个专题训练给建立起来的，对、所以其实还觉得我觉得这是个中信它 program 里面的特色。
嗯哼，那假设我今天就是我真的在科技产业，可是我对于这个金融创新是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也很希望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科技金融的MA program 的话，你们也可以接受吗？
其实我们实际在看到 MA 的申请，它其实不是只有硕士，他连大学毕业生甚至工作一两年的同仁其实都有，而且不一定是在金融业哦。
嗯哼，
所以其实只要是有这种企图心，你觉得自己对于策略的论述，你想要接受未来管理储备的这种训练，你觉得你有兴趣的，而且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就算你是已经刚进社会一两年，其实都还是我们在 target 的一个客群里面。
嗯，
所以像这种 profile 的同学，我们都还是蛮欢迎，都能够来申请我们中国信托的 MA 的申请。
那这样的话轮调确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特色，因为如果说他今天就是对金融产业并没有很全面的了解，他刚好可以就是带着他本身在可能他有的那个产业的 expertise， 然后他透过这个一两年的 program， 然后去很完整的了解这个样貌，然后在这里面注入一些新的火花。
所以我是蛮鼓励同学，如果你对于你是资工啦，你是财管啦，你是企管，各种不同领域，只要你对于科技金融，你对于数位金融或者是这种研发有兴趣的，你觉得你自己有企图心，你有创新的精神，你有承受抗压的能力，我们都很欢迎你来去争取中国信托金控 MA 的这个位置。
好，非常感谢 Freeman 跟 Wen 的分享。那所以如果听众听到这边真的对于中信的这个 MA program 非常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中信的人才招募网 CTBC Careers 还有中信的 FBIG， 其实都会有相关的消息，你鼓励大家可以上去多多研究然后进行申请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 Freeman 和 Wen 的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天论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 大家下次见，拜拜。